这个应该归咎于说他们的那个周期，他们的市场周期，那还有他们的就是买家的性质跟他的使用者的性质，例如是说办公市场，还有大型的购物中心，还有就是像是就是这种商业型的不动产，那他们的影响就是比较大，因为 lockdown 嘛，所以你很多我们不能去 physically 就是去办公，所以这影响到办公市场的租金跟他的签约，那就直接影响他的收益的面向，反映在他的股票市场上。因为在澳洲有个很特别的趋势是，他们大概有 80% 的上市的不动产公司都是 REITs， 所以当就是大众消费者去看这个 REITs 的股票市场上的时候，他的投资报酬，他的 dividend 就是他的投资报酬率，因为很明显观察到这两年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受到很严重的影响。那他这个是核心商业不动产的部分，那像一些比较特殊型的商业不动产，比如说物流，比如说数据库中心，比如说养老院，或者说就是一些医疗中心，在这方面的部分，到它的趋势倒是跟核心的商业不动产类型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就跟住宅一样，它是反而是上涨的，尤其是物流。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疫苗接种率逐渐上升，澳大利亚也慢慢可能开始会开放了，那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在后疫情时代澳大利亚的这个商业的房地产市场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呢？
就商业不动产角度来看，物流不是只是说在亚太是比较乐观的情况，而是在全球都很乐观，因为疫情关系就会非常的显著，就它的投影响到它的投报率，所以就是在物流的部分的话，一直都是全球现在专注的焦点。就物流这块本身的话呢，所谓的亚太热点、泛太平洋热点，就是包括美国市场，它的热点在于新加坡以及澳洲，那它的比较基准就是美国跟日本。那这也很显著看到很多像黑石，很多的跨国企业，他们开始就是把它的增加它在物流的资产的持有率上，你可以看到很明显的观察到很多的交易量，它的热点都是在新加坡以及澳洲。那新加坡跟澳洲的差异性呢，就是新加坡本身它是很多的跨国资金，而澳洲的交易量多数是来自于自己国内市场的上市不动产公司的交易量。
您刚刚说到这个物流不动产具有一个比较有潜力的投资选项，那您觉得是这个物流的不动产是比较长期的，还是一个更多的是中短期的一个选择呢？
刚有提到说就是澳洲的市场很特别，就是说它上市的不动产，上市的大概 80% 的不动产公司，它都是 REITs 的结构，就是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它跟就是一般的建设公司不一样，是 REITs 的结构，是这些建设公司持有，它手下会持有很多大概100到200个类型的不动产，然后透过租金收益呢当做 dividend 分配给它的投资者。那它是因为它是上市在股票市场上，所以它的很多资讯是透明的。那就像我刚刚讲说，它 90% 的租金收入是要被当做 dividend 然后分配给就是我的投资人。物流本身是要回到说它是长期还是短期的投资对象，像我就有跟 Rick Rock 其中一个 portfolio manager 谈过，就是说他们认为是说，比如说在物流的角度看，虽然现在是高峰，可是他们的风险还是有的。就像我讲的，就是说每一个不动产类型都属于他自己的周期，那有所谓周期就是说它有高也会有低，虽然现在是高，就是说现在是很抗涨的趋势，但它是否会是已经到达的高点，也是需要是在后续的观察，以及就是去看说还有没有其他的 drivers去影响它。比如说最近我们知道说就是中国跟美的政治关系比较紧张，那它这上面会不会影响它的关税，会不会影响到就是说航运的成本，那会直接影响到物流，所以这些东西都也是这些因子跟因素也都是需要去后续的观察以及去探讨的部分。
我们刚刚说的是这个物流嘛，您之前也提到过像一些其他的商业不动产，比如说像零售啊办公这一类的，那像这两类的这个商业不动产，他们受到比较大的外界因素影响是什么？如果说等解封之后大家回去上班，这类的不动产是不是价值也会有所提升呢？
如果说解封之后，就是后疫情时代，我们对于办公市场跟大型购物中心来看的话，像例如大型购物中心，它是一个非常需要值得观察跟商榷的一种不动产类型。虽然我们可以预测说，就是在解封之后，大家疫苗接种率增加，所以大家会回去，可能会有冲动型消费。但长时间呢，我们也要去推溯到过去几年，在大型购物中心，它的 周期是长什么样的。比如说给很好的一个例子是2019年，在澳洲本地的时候，如果大家还有印象，2019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零售购物店他们都宣布破产，然后你在比如说你在消费，你在 Melbourne 或是在悉尼在消费，你在就是在 Westfield 消费的话，你会看到很多的商家开始退租这个情况下，所以说它是其实在疫情之前购物中心零售的部分就已经周期就已经可能已经到底了。那它的 原因可能来自于说我的 purchasing power， 我的消费力可能越来越不足，它消费力来自于说你的通货膨胀率，大家会觉得我的钱越来越不够，随着物价的生长我的钱越来买的东西越来越少，所以不愿意消费。它是疫情之前的情况都已经是如此了。那疫情之后呢，短期内确实会有个冲动性消费，如同我们可以了解到，就是说疫情并没有让就是2019年的状况，疫情前的之前的问题被解决掉，反而是说在疫情期间因为政府大量发行公债，连带就是说你后面会不会升息，以及后面会不会影响通货膨胀率这个部分，那也会值得商榷说它会不会后续加重它的 burden 在这个 shopping center 这个类型的不动产上，是值得商榷的。那像 office 的话，它的周期跟使用者就跟零售不一样，零售是一般，它的使用者是一般的消费大众，那办公市场的消费者跟使用者呢是公司行号。可以预期的是说在办公市场上，公司行号当他们开始就是后疫情时代大家接种率增加开始回去工作的时候，它的租金还是相对稳定的，然后加上这些公司行号跟签约办公市场的签约往往都比零售承租商跟 shopping center 签约的周期还要长，所以它所受的影响应该会相对的比较小。那我们可以很确定的说，当时2018跟2019年的热点，办公市场热点确实在澳洲，这也反映在不动产交易数据上。那澳洲在2018-2019创下办公市场交易量的历史以来的新高，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说现在可能 lockdown， 所以看起来好像 office 有很非常有问题。在客观数据上来看的话，就是办公市场在一解封后还是相对乐观的。那它也反映到，如果在悉尼地区的话，你也看到很多的 office building 现在是正在被建设中，或是还已经接近完工，还没开始招商。这也反映在这些投资者以及开发商的，就是它的市场反应上。
那在澳大利亚的话，对商业地产价格影响比较大的几个外界因素是什么？
个人认为是在于说，在后疫情时代就会是美国它的财务政策它是否要升息，以及是说整个全球资金全球跨国资金的流动，以及它的投资报酬率，还有就是说我们澳大利亚会不会开放移民政策，还有就是说澳洲自己的利息是否会增加，那这些也都是大家就是相对会比较有兴趣跟很敏感的几个议题。以全球资金上跟美国的升息的问题上，就是在过去十年，就是2006年开始到2018年，有个很大的盲区，对大家来讲一般大众比较不知道的盲区是，全球大概有三分之一的资金是集中在亚太地区，那这个不包括美国。那这是到2018年的时候会有，对澳洲来讲，2018年它跨国资金的2019年已经是高点。那2019年过后呢，我们自己的数据观察的是，澳洲的跨国资金包括来自于美国、加拿大跟英国已经大幅的减少。那你们会可能会大家会说，哎，那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对跨国资金来讲，它到底要去哪边投资，取决于它的投资报酬率。那投资报酬率的话是说，因为它在亚太地区你找不到更高的投资报酬率。而他开始反向找到欧洲跟美国，追求更高的投资报酬率。2006年到2018年，三分之一在亚太地区已经把它的价格，比如说在房地产价格，比如说在股票市场价格冲得非常高。所以对跨国投资者一样，他已经没有任何的就是驱使的动力，说我追求相对低的报酬率，这还在亚太地区，而他们选择把资金投到欧洲跟美国地区。现在今年尤其是疫情的关系，澳洲的资金呢在北美以及英国、加拿大的资金已经大幅减少，那主要的跨国投资资金来自于新加坡。对商业不动产来讲，这就是相对的非常的危险，以及一个信号，就我的资金已经不再 diverse， 全球投资人不再只限于在亚太，也不限于只是在澳洲，而相反的返回到欧洲跟美国去。第二个问题是说，在全球发行大量政府公债去因应疫情的关系，那已经把就是我们如果看数据的话，就是全球的它的 debt ratios to GDP 的话，都已经到了最高的峰点，那是自从2次大战以来最高。那在美国的话，你也看到说它的 debt ceiling 就是它的天花板，在11月的时候是达到28.4个 trillion， 所以就是说它会不会再继续说 QE， 就是要打个非常大的问号，加上它很严重的通货膨胀率，那美国会不会升息？那它的升息对整个亚太地区 尤其在亚太，就是它的高价格的环境下，无论在股票市场上或是商业不动产市场上、住宅市场上，那它会不会带来更进一步的影响，这都是值得非常后面商业不动产就是在投资上非常值得商榷的一个因素，跟需要注意的几个重要的因素存在。